喧嚣而又冰冷的城市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。
我害怕孤独，我害怕寂寞，我害怕在这种孤独寂寞中一天一天的老去。
痛苦有时来自于曾经的美好，美好的亲戚。
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。
美好的爱情，
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随叫随到，因为我爱你。
我想我在30岁之前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真爱一辈子的女人，我会好好对她，做最好的东西给她吃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许疼我一个人。
可是却在瞬间破碎。
我爱你，但是对不起，
我真不爱你了，我真不爱你了，我们分手吧，就这么着吧，我们分手。
大笨蛋，
大笨蛋万岁英雄！
我养你这么大，不是让你为爹妈去死，我要你活着。
在我高一那一年，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。
我要跟妈妈在一起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
白天的爱与恨，变成夜晚的撕心裂肺与独自承受。白天的嬉笑怒骂，变成夜晚的孤寂和忧伤。白天穿梭在繁华都市，夜晚回归心底单纯的身旁。白天，夜晚，我们一直在独自承担。这里是我帮你告白。远离白天的喧嚣，重新回到夜晚的宁静，说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我帮你告白，我是建飞。在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一位落款叫做从此陌路的一个女孩，她的一段内心往事。这个女孩呢，现在已经是做妈妈了，可是10年前的一段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忘却，所以在今天就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，想把它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告白和故事。亲爱的，下辈子你别改名字好吗？10年过去了，杨雪，你还好吗？你已经娶妻生子了吧？我也是，我也已经嫁作他人妻了，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我生活得很幸福。只是我很想你，很想你，是一种绝望的想你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再也找寻不到关于你的半点消息。好多次梦里醒来，嘴里还念着你的名字，杨璇。我想你，我曾经以为时间久了，一切的爱与恨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，可是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有些人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和你相识相爱到最后分离，仅仅只有390天，而想遗忘你却要用尽我此生的时间。朋友都劝我放下过去好好生活，我又何尝不想放下过去呢？ 可是我无能为力啊。我把一个女人最宝贵最美好的都给了你，如今你的爱人却不是我。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好好等你，所以才失去了。在这十年里，我想过去找你，可是面对这茫茫人海，我只有一次次的绝望，更多的也只能在梦里把你寻找。我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这辈子是错过了，一切都尘埃落地，无法回头。今夜耳边又响起熟悉的旋律，来生缘。如果真的有来生，我一定会紧紧地抓牢你的手，一定会好好爱你，亲爱的，答应我，下辈子你别改名字好吗？下辈子我要找到你，再和你一生一世一辈子。不同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
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
十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了，无论是忏悔也好，或是对自己的埋怨也好，我想也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说道理的话，相信这位叫做从此陌路的朋友懂得道理也不少。当我们能够理解你，心里面牢记住一个人，一份感情，一种感觉，无论是多长时间经历什么，它都会存在的。但人还是要往前看，十年的时间，也许那个曾经喜欢的他和喜欢的自己都已经改变了，我们怀念的也仅只是当初的那个自己和当初的那份感觉，就把它留在当初吧。现在我们还有未来很长的时间要走，很长的路要去经历，未来的日子我们还是可以创造一些意想不到的精彩的。
是是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
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二段告白是一个叫做婷婷的女孩。从小学开始，她就对自己邻居家的一个男生特别的喜欢。那么幸运的是呢，现在大家都成年了，而那个男生呢也算比较喜欢她，但是中间却有着很多家里面的原因，或是彼此之间内心的一些障碍。所以在今天呢，就特别想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告诉给那个喜欢的人听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婷婷的告白。新歌。首先请你原谅我没有那么多优美动听的话语，没有那么多生动感人的语言，我没有千篇一律的文采，要的仅仅是对你此刻内心的彷徨迷茫的心情。从小到大，你是我心中最美丽的童话。其实我问过你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告诉我是赚很多钱。当时 我多么希望你的梦想是和我在一起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内心深处把你当作我心里的英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便喜欢你，喜欢和你说话，喜欢和你一起玩。可能那是我童年唯一的快乐了。家庭的原因，我很早已失去了童年本应拥有的天真。和你在一起特别放松，后来五年级左右，我便想对你表白，你似乎感觉到了，你便拒绝了和我玩耍。我每天唯一的快乐，便是早上一起床就打开家里的后窗，看你家里的灯是否已经打开，然后起床，吃完早餐，去路口慢慢走着，只是为了和你的不期而遇。那时候你读初二，我想我必须和你在一个学校，我努力地进入了初一。可能上天在和我们开玩笑，你已经读高一了，我们又错过了在学校相遇的机会。我一直一如既往地选择早上很早看你上学，那时很讨厌你，为什么你要住校呢？我失去了看你的机会，便仅仅期待每周五你回来和周末你的离去，哪怕只能看见你的背影。现在我和你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彼此也经历了几次刻骨铭心的爱恋。那天你突然给我发信息说爱你，我吓到了，我回你发错了吗？你说没有。我没有回复，你打来电话和我聊了很久，当时心里很乱，后来你又经常找我，我心里有一点点心动，毕竟你是我曾经的一个梦。其实我也有点怕，你多次约我出去玩，我都以不同的理由拒绝。终于你说你姐姐生日，希望我可以认识他们，我开始的拒绝让你生气了，当时只是为了让彼此都平静一点，就答应了。你来接我，却改变了我的一切。你不知道你姐姐的生日聚会有哪些人。那天你带我走进餐厅的时候，说真的，当时头脑一片混乱，好想跑啊。你的父母在，亲戚都在，你介绍说我是你的女朋友。你的父母因为认识我，所以一见面显得更尴尬。后来在 KTV， 你们玩得很开心。我告诉我表妹这边的情况，她说，反正都是你喜欢过，无所谓呢。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睡着，一直想着怎么办，怎么告诉我妈妈。第二天害怕流言蜚语被妈妈听见，反而让她为难，所以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，害怕被母亲大人训斥，所以选择的是 QQ 上告诉她。可是妈妈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，妈妈说你们不合适，我们两家人关系还不错，你们这样以后会不好见面的。妈妈显然不太喜欢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你说慢慢来。如果是曾经，我想说我爱你。如果是现在，我想说我喜欢你。
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 都是我所有的记忆，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。
在感情当中，父母们的意见的确很重要，也值得我们去参考，因为他们是最了解我们的人，同时呢，也更加的有阅历、有眼光，能够帮我们去看到一些我们没有能够看到的地方。但是说到底，感情还是两个人的事，所以能不能走下去，还是要看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份爱，那份感情有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份心想和对方再继续呢？在这里希望你们加油吧，祝福你们。
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。
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段告白是一位叫做刘泽锦的男生。作为来自东北的他，在上大学的第一天遇到了来自云南普洱的那个女孩，从此之后他的心就牢牢地被对方拴住了。九年过去了，他们没有在一起，那个女孩也即将做妈妈了，但是在他的内心，这九年当中的点点滴滴还是让他难以忘怀。就像他当中所说到的一句话，不求曾经拥有，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。所以他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告白和故事。你还好吗？与你的关系要从九年前说起。大学开学的那一眼，让我注定了今生的流年。只记得大学开学的时候，一位来自云南普洱的女生站在台上自我介绍。这对于生长在黑土地的我来说，云南的你到东北辽宁来上大学，好远呐。记得第一节课，你坐在我的前排，中间回过头来跟我对视，那一眼，那一刻，是我今生注定忘不掉的。我的心动了。多年之后的心痛才知道，这就是心动的代价。大一，大二，我在犹豫中错过了你。怎么说呢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。我孤孤单单地度过了大学四年，最后的两年为了考研而付出，四年你也是一样。如果命运是一种玩笑，我想我们俩是把玩笑开得很大吧。毕业后，我留在大学校园继续二战，而你却离开了城市，去了武汉。那离别前的谈话，那远望你出大学校园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那一别，该何时能见呢？我认为能第二次考研的人都是勇士，你说呢？我们偶尔会打个电话彼此鼓励一下，只为了我的东财，你的武大。2010年，我们再次考研，再次惜败。 我不调剂了，想通了，也许这就是命。2010年，我告别北方而南下，你在长江东，我在长江西。上海世博会，你依然在武汉复习第三次考研。如果当初跟你一起去世博会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人生。也许我们就在长三角相遇，并且此生相守。可记忆并不等于真相。世博会你走了，我去了。2011年，直到你回云南普洱了，我担心。担心你这一回去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出来，而对于我这份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坚持和守候。正如在大学校园里，你明白我的爱却不肯接受，而对于我，虽然深爱着你，却如巨蟹座的我一样，外表冷漠而内心脆弱。期间我小心翼翼地跟你联系，也始终是不疼不痒。2011年10月25日，这一天应该是我的人生中一个纪念日吧。我写的10000字的信，你收到了。你该知道，信中我带着你从2005年的大学同学相识，开始回顾了一遍。将我内心中的独白展示给你，结果你的回复让我彻底的伤心。你说，我很珍惜现在每一秒的幸福，因为有他在我身边。你知道吗？看着回复的邮件，我的心在滴血。我想就此忘了你吧，因为真的追不到。正如我在灵山大佛前的虔诚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你好，但我祝福你。如果故事到此结束，我想该是多好的结局，因为你找到了真爱，我也就释怀。可命运又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。2012年的2月份，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尽管删掉过，但是从来没有忘记的那个声音。电话的那头，你的声音让我好心疼啊。你说什么都失去了，失去了他，失去了一切。电话这边的我一边安慰着你，一边安慰着我自己。如果说2011年是痛苦的，那么2012年是更加痛苦。你每次打电话说不到几分钟就提起了你的那个他，你说忘不掉他，该怎么忘掉他？电话这边的我一边给你讲笑话，一边笑话我自己。如果我能告诉你该怎么去忘掉一个人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因为我想忘掉你，可却没能做到。所以此刻我告诉你，这世上真正能做到忘掉一个人是不可能的。有的话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死人，另一种是活死人。所以小佳，别再去忘了，记在心里挺好的，正如我永远记着你一样。2012年11月30日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失败的一天。接到了你的短信，却接不到你的人。你从云南来了，到了南京，而且即将来南通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。另外，就在那几天前，我接触到一个女孩，我认为她可以替代你的时候，你却从云南赶来了。后来你终究在南京没有踏上南通的火车。 而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，至今也没能走出来。如果说这是我对你的伤害，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让你把伤害还给了我。2013年的元宵节，我飞到了昆明，而让我这么做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的一个叹息，叹息着你的不如意。这一次的相见，我却不知道这简直成了相见不如不见。你愤怒了，只因为你觉着我来就是该享受七彩云南的美，而不是在你的身上。知道吗？如果见不到你，那云南再美与我何干？我不知道从昆明去你的家乡普洱会如此的远，而这一切只为见到你的父母。我想是谁让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让我牵挂了这么多年，我该感谢他们。再从昆明去普洱，我不能确定能否见到你的父母，因为我只知道三个信息：你的妈妈姓陈，你家在县城的农场附近，门前在修路。写到这里，我该感谢云南淳朴的农民，是在他们的帮助下，让我在到达县城的2个小时内敲开了你父母的房门。那一刻已经是夕阳西下，门口一位类似中年的你一样的妇女站在门前，像极了。我终于找到了。进了你家旅店的第一句就是：我住店，我饿了。阿姨的厨艺真好，可惜只吃了一顿。当晚，你知道我到了你家，你彻底被激怒了。多年来你的脾气我都了解，可不知道那一晚的怒注定是今生的缘散。从我离开你家到现在，我依然会不经意间接到阿姨的电话，她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点后悔了？什么时候开始觉着那样对我是一种伤害了？而你结婚的时候，我更是让同学带去我的贺礼。尽管你连短信都不回给我，阿姨说，失去我是你没有福分，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有这样一个大学的同学。钟情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换来这样的结果，我跟阿姨说，我不怪你，失去你更是我没有福分的。你过得好吗？怀孕期间要多吃点，你不吃还要考虑肚子里的宝宝要吃呢。我的啰嗦不会再在你的耳边响起，我只能在我的内心提醒自己，爱若去了，就由他吧。也许在以后的日子中，依然还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你的眼神。而且，当我中年，亦或是死去的时候，我依然能够回味那些年我曾追求过的你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，不求有结果，不求同行，不求曾经拥有，甚至不求你爱我，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。你的同学刘泽锦，2014年12月20日。
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
这样的一段文字，既是一种告白，也是一种告别，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份情感告白，不欺骗自己，但同样也是向自己的过去告别，因为我们还要往前走。就像你当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，有些人是忘不掉的，那就不要去忘吧，把它放在心里面，找个地方藏。 藏起来。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你一个人怀念青春的时候，再把它拿出来回顾一下，也许就不再是伤心，而是一种正能量，是一种青涩的温暖。能够写下这样的文字，在你的内心也应该有着更多的思考。道理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们一生听过太多的道理，但是生命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体验。只是想说，祝福你，以后对爱情再勇敢一点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如果你也有告白的话，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李建飞教书匠来查看告白的规则，同时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进行感情咨询，还有就是收听每天晚上的和你说晚安微信小节目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晚安朋友，晚安生活。
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